这个没看。今天这个很高兴啊，在这里跟大家开启我们这个金九银十的这个十二讲的一个活动啊。那么今天是第一讲啊，讲的是我今年这个二季度写的一个深度报告啊，其实标题叫《总料当编辑啊，全球煤价中枢抬升的逻辑重构》啊。那这个其实研究大宗商品的很多人啊，我们觉得其实对于像煤炭啊，大家认为其实都是属于大宗商品的这个之一啊。大家其实关注煤炭啊，尤其是整个全球的煤炭供需，其实关注的重点啊，其实主要还是放在整个煤炭行业的总体产量跟总体的这个需求的角度啊。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报告啊，来跟市场说，其实啊，这个去研究整个全球的煤炭市场，我们觉得更重要的观点啊，是要放在整个第一啊，国际煤炭海运贸易煤啊这一个环节。然后第二，要更多的关注边际的变化啊，对于总量的调控作用啊。那么我这个逐步开始我们的这个深度报告的一个汇报吧啊。然后这个我们认为，这个从整个国际煤炭市场来看啊，这个全球的这个煤炭总量产量差不多是在90亿吨左右的这个上下波动啊。但是呢，这个像其中的大国，中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呢，其实主要都是内循环国家，所以其实在这个总量中约有 85% 其实是在区域内消化的，真正参与国际定价的煤炭其实只有13到14亿啊，这个基本上是属于这个海运贸易煤的量啊，所以这意味着一个占比不足 15% 的市场其实充分决定了整个全球煤炭价格的波动与中枢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2026年以来的整个地缘冲突啊，其实并未显著改变全球煤炭的这个总量的供需啊，但是通过改变整个贸易流的一个变化啊，迅速收缩了边际市场的这个供需空间啊。同时我们觉得对后续几年角度来看啊，这个整个从整个全球海运贸易煤的这个十几亿吨的这个量来看，其实这个供需啊这个拐点的这个趋势其实显现出非常清晰的一个态势啊，非常清晰的一个态势啊。所以我们看可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其实全球煤炭市场呈现一个总量巨大边际定价的一个结构呢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2022年俄乌冲突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根据 IEA 的这个2023年的数据啊，其实当时欧洲切断了这个与俄罗斯的一个这个能源供给吧，包括煤炭啊。同时呢，由于整个天然气价格暴涨之后呢，这个欧洲被迫的切换了部分的煤炭发电，所以其实从2022年的整个全年的数据来看，整个煤炭的用量啊同比增长了1700万吨。然后呢，同时呢，东亚和东南亚的被动能源切换的规模呢，差不多是在3000到4000万吨。所以总体的这个规模这个对于整个全球海运的这个影响可能短期是在一个5000万吨左右的一个规模上啊，这个占全球的煤炭产量其实是不足 5% 的。但是我们看这 5% 的波动其实对于价格有多大的影响呢啊，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啊。在整个俄乌冲突的这个波动下啊，纽卡斯尔动力煤的价格其实从2021年的约150块钱每吨快速上涨至2022年最高点的400元每这个每吨以上，涨幅接近这个3倍。当然这个当时还有一些额外的这个需求背景啊，这个我就不再详细的叙述了，但是可以能够看到这个仅仅其实从整个全球的视角来看，这个你产量不足 5% 的波动，但是带来了整个价格端的2到3倍的大涨啊，这其实更核心的反映了这个你其实这五千万吨，如果我们不看总量，看整个边际的这个变化的话，海运煤边际波动的话，其实这五千万吨的波动已经占整个全球海运煤这个总量的这个10%几了啊，所以才会造成整个价格这么大幅度的一个影响。同时呢，我们观测到整个全球海运煤的这个量啊，其实也是从整个2025年快速的一个回落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报告里面的这个图四跟图五啊，就是整个海运煤的这个贸易量其实在这个2020年之后其实呈现一个快速抬升的一个态势啊。然后呢，同时从总量的角度来看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际海运煤截止到2025年啊，这个全球的这个海运动力煤的量差不多是在10亿吨左右的一个规模。海运焦煤差不多是在3亿吨左右的一个规模啊，那如果剔掉进入中国的量啊，其实整个全球海运煤的这个贸易量其实只有7到8亿啊，其实这个量是非常小的。一旦某些环节出现波动，引起几千万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变化，那我觉得其实对整个海运煤的这个边际的冲击其实就会非常的大。那么这恰恰是2026年以来我们观测到的情况啊。那我们其实看到在今年的3月份啊，美伊突然爆发了这个地缘冲突啊，我们看到整个在地缘冲突下啊，这个在3月份整个全球的这个原油价格其实现实的交易价格其实创出历史新高，同时啊，我们也能看到对应的整个国际的煤炭价格和国际的这个天然气价格其实也出现了非常这个大幅的一个上涨啊，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啊，然后呢，受整个原油跟天然气价格暴涨的影响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短期啊，整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 其实从三月份开始已经显示出非常清晰的能源切换的迹象啊。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三月份、四月份到整个上半年，整个日韩的这个用煤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啊，短期日本、韩国啊，包括中国台湾，其实在全面的切换煤炭。那么我们看这三个国家啊，其实日本、韩国跟中国台湾啊，煤电发电量占整个体系的差不多三分之一啊。那么整个天然气发电啊，其实占比与煤电相当，中国台湾这个气电占比更大啊，差不多是接近一半的这个样子。所以呢，在整个天然气第一啊供给受到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极大的扰动啊，同时呢整个价格飙升的情况下啊，那我们看到整个这个东亚切换煤炭啊，我们估计全年的这个对于煤炭的这个切换可能会带来2000到3000万吨的一个这个新增的切换的一个需求啊，新增的一个切换需求。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边际变化啊，其实核心来自于印尼啊。印尼我们看到今年二月份煤炭板块第一根大阳线啊，其实就是印尼的减产啊推动的啊。当时今年二月份，其实印尼农环部部长跳出来说，这个全年印尼的出口煤炭的配额要从去年的7.9亿啊下降到今年的6亿。啊，导致市场这个手指头一算啊，这个同比要下降2亿，那这2亿基本上全面的会反映在整个印尼的出口量下降里面。那这2亿吨对于整个全球煤炭贸易量影响是巨大的，因为这个包括焦煤。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总量才13亿吨啊，这个如果动力煤只有10亿吨，你单印尼就减少2亿吨，是吧？20%的供给煤了，那一定会造成全球的极大的短期的这个供给缺失啊，所以这是带动今年煤炭板块第一根大阳线的这个最核心的啊触发因素啊。那我们从其实从整个今年上半年的角度来看，整个印尼在这个原先6亿的配额的前提下，今年上半年印尼的产量是 3.7亿吨，其实已经超过了它这个年初的预期啊。所以其实7月份印尼又开始重新调整它的口径啊，就是全年的配额口径这个能矿部长又开始调整口径，说可能会上调到 7.3 亿吨。那么所以大家看我这篇报告今年4月份写的，我当时给的印尼的这个出口量的影响啊，其实就是按照 7.3 亿去给的啊，当时我就没有按照6亿去拍啊。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当时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假设跟预测其实都还是比较准确的。那么这样来看，如果按照这个 7.3 亿来去这个倒推啊，由于并且还要考虑到整个印尼本土的 DMO 的部分的需求啊，那今年印尼的总体的这个出口量啊，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会保持 4.7亿吨左右的一个情况吧。相较去年出口，我觉得还是会出现可能6000万左右的一个下滑啊。所以这个是印尼对于整个全球这个海运贸易煤的一个影响啊，这个体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三方面是来自于美国啊。美国我在去年啊写过一篇报告啊，其实就是写美国的 AI 用电的啊。这并且呢，其实这个投资逻辑也是我后续这个写深度报告的这个核心的一个来源啊。就是其实我们发现啊，对于这个尤其是美国吧，在整个新兴 AI 用电的推动下，整个电力系统其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啊。就是 AI 推升的用电增速太快了啊，你的传统欧美发达国家原来是极低的经济增长对应的极低的这个用电增速增长，但是由于整个 AI 的横空出世啊，按照海外这么慢的基建速度，基本上都是2年一座数据中心，并且数据中心的规模也从一开始的比如说200-300兆瓦，到现在的基本上披露都是上1G瓦、2G瓦的大型的数据中心。2年一座，就是意味着2年就会为电网新增一个1000万甚至1000万出头的人口的总用电，这个是电网极难承受的。同时呢，加上这个欧美的整个电网设施的老化啊，失去了远距离跨区的调配能力啊，其实就导致其实这个欧美发达国家的缺电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逐步的显露出这个极大的这个问题啊。所以为了支撑整个 AI 的用电和保证整个 AI 的这个发展，其实我们从整个2025年能够看到，美国做出了一个非常清晰并且是领先于所有国家的决定，就是退出巴黎协定，重启煤电啊。那么这个因素其实就是来自于整个煤炭啊，其实是当前欧美发达国家第一装机还是保这个占整个存量的 20%到30%， 你不用花一分钱去新增，你也不用像天然气燃气一样要等着，对吧，这个新增的这个燃气落地，也不用去新增自备开支，它就在那个地方你只需要把买煤炭把利用率提上去，它就能为你的整个电网提供稳定的电量供应，并且是7×24小时×365的啊，是非常适配整个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的。那么在这种从美国去年的角度来看啊，美国去年煤电发电量历史18年下降啊，这个除了疫情外同比大幅增长 12%， 所以以此带来的美国煤炭的这个增量需求，去年其实多了差不多4000万吨左右。那么对于美国怎么解决这4000万吨啊，其实一部分是资产啊，还有一部分就是出口转内销，出口转内销。所以我们看到去年美国的总的这个出口量，其实从这个2024年的这个5200万吨、5300万吨啊，下降到去年的这个4600万、4700万吨啊，是有差不多接近1000万吨的出口转内销的规模的。所以我们觉得往后续来看啊，美国随着整个煤电的这个利用率的逐步抬升啊，我觉得这个美国的出口转内销可能是逐步啊后续几年都能看到的一个趋势，所以这也是会变相去减少美国对整个海外的一个出口。啊，那么综合我上面说的这三项啊，就是这个印尼这个减产啊，美国出口转内销，加上今年的这个美伊冲突导致的日韩、中国台湾欧洲短期的一个能源切换，可能会带来整个全球动力煤贸易量可能今年直接收缩达1亿吨以上啊，那么这其实对于整个10亿吨的总量来看，直接波动已经超过2位数了啊，所以一定会开始挑动整个全球的一个平衡表。这是从今年开始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迹象那么第二方面，我们从整个中长期角度来看我们其实也是觉得整个从整个全球的市场来看，整个供需平衡表的拐点应该也开始到达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从总的供需求来看，我觉得类似于美国重新开启新一轮的这个煤电重启今年日本是第二个向美国开始重启煤电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的煤炭需求很有可能从过去十几年的业绩出清的一个下降周期，开始走入一个可能5到10年短中期的一个重启的一个阶段那么对应这个整体的需求，我觉得是出现了非常清晰的触底回升的一个态势，触底回升的一个态势。那么但是呢，从整个供给来看那全球的对于整个供给国的无论是资源民粹主义还是这个业绩的这个压力还是持续在增加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全球的供给其实大的产量的顶部或者整个出口量的顶部大概率应该是出现在2025年去年，那么从今年开始整个总量就会出现呈现一个见顶回落的一个态势，并且后续可能都是会保持一个逐年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一定这个会导致你的全球的贸易的平衡表出现非常清晰的供不应求的态势所以我们从这个结论下得出整个全球煤价后续可能中枢逐年上升的一个结论那么详细来拆开来的话，就是第一呢，从整个平衡表的全球供给来看我这边先说一下这个就是整个全球的大的平衡表，就是总量的平衡表那我们能看到其实2025年整个全球的这个煤炭产量其实是保持一个小幅增量的态势这个全球的总量差不多也就是90到91吨出头的一个量级这个虽然整个欧洲、印尼、南美、澳洲的区域受到 ESG 的一个压力或本国出口政策的调整这个产量其实有所下降的，但是呢其实从去年的角度来看，中国、印度、美国这三大这个重要的国家其实核心产区的产量其实都是保持增长的然后这个在2015年到2025年这十年间，全球煤炭产量的复合增速呢差不多是 1.3 并且呢主要聚焦在亚太区域，核心增长其实就是中国跟印度两个国家顶多再加上一个印度尼西亚然后展望2026年呢我们这个认为这个虽然这个全球其他煤炭区域的产量可能面临业绩的压力但是整个全球供给最核心的亚洲区域中国一方面还有每年还会有一个，我们预计每年可能还会有一个4000万吨左右的一个新增的这个产能的一个增长，同时呢印度在自给自足的一个战略下印度的产量这个和产能的一个增速应该会超越中国这个展现出非常强势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然后呢另外外蒙随着对中国铁路通道建设的完毕，在出口扩张的情景下，产量也估计保持每年对中国一个可能1000万吨出头的一个净增量净增量，所以我们觉得整个全球产量如果从总量的角度来看，可能会呈现增速较2025年抬升的一个趋势抬升的一个趋势。所以最后这个整个我的这个平衡表，这全球供给的平衡表做出来之后，整个全球的这个2025年是差不多 0.44 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增长然后后续几年整个全球的供给增速可能会略微去抬升，但是呢如果把这个核心的这个国家中国、印度、印尼踢掉之后，其实全球的产量增速其实是越来越低的基本上就是后续这个27、28年其实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增长，就保持一个稳定那么第二，从整个全球的煤炭需求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这个2026年可能会进入一个加速上升的一个通道加速上升通道。那么从 这个平衡表做出来之后，我们能够看到其实这个2025年全球的整个煤炭需求还是呈现一个略下降的一个态势。那么从今年2026年开始，后续几年我们觉得整个全球的煤炭需求可能会保持两个点以上啊，甚至后续比如说到29年30年整个增速可能会更高，上升到三个点左右的一个增长态势。那么这实际上这个就与整个供给剔掉这个中国、印度、印尼、西亚这几个内重要的内循环国家这个供给基本上没有增长其实显这个呈现出了一个非常鲜明一个对比那么从整个全球贸易的量的角度来看其实总的顶点就出现在2025年了整个顶点就呈现在2025年了后续我们觉得随着像印尼这个澳洲整个或者甚至到美国整个出口量的下降，整个全球总量可能会保持一个略降的一个态势同时你这个因为全球出口里面还包括外蒙，因为外蒙主要只对中国出口，所以在全球海运贸易煤里面，如果把整个外蒙去剔掉之后那你这个全球的出口其实就呈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下降态势过去几年其实还是在增长的然后从整个2025年开始就呈现了一个明显下降的态势后面我觉得其实总量的大的趋势其实都是在往下走都是在往下走的。然后下面这个我再就几个重要的国家来大概说一下整个供给和这个需求大体的后续我们判断的一个变化吧。首先从中国来看这个整个中国上半年总体的这个进口量这个一到七月份数据已经出来了就是整体还是保持一个收缩的一个态势收缩的一个态势。那么我们这个从七月份这个差不多进口恢复到4200万吨，因为国内的煤价其实在这个六月份山西矿难之后出现了大幅上涨其实六月份七月份其实整个进口的规模其实在恢复的。那么从当前的角度来看这个如果4200万吨的这个量后续继续保持的话，那么到年底全年中国的这个总的进口量我觉得这个可能会降到比如说 4.5亿吨左右的一个体量吧，相较于2025年的 4.9 亿吨可能会环比同比下降4000到5000万吨4000到5000万吨。然后第二呢，从整个国内的这个供给来看其实这个整个供给的态势比我写这篇报告的时候目前看的清晰非常多因为今年5月22号的整个山西矿难其实我觉得是深刻改变了中国中长期整个现有产能的这个上升的空间因为这个山西矿难之后，我觉得矿产行业20到30年的这种超产加隐蔽工作面的这个供给的问题，我觉得是彻底被打光了彻底被打光了同时整个现有产能其实也就这个在法律要求的规定下其实已经打满了110的产能利用率，后续我觉得只要不出现大的这个宏观的问题整个国内的这个产量我觉得基本上失去了向上弹性基本上失去了向上弹性。那么第二方面对于整个新增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这个一周前煤炭行业的15五的这个发展规划其实已经落地了，从整个发展规划里面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国家对于15五末煤炭新增产能应该这个体量应该有非常大的调整。在2024年整个发改委对于整个煤炭储备产能的这个规划要达到3亿吨那你的储备产能什么意思，就是你新建1亿吨其中 30%, 也就3000万吨可能会作为储备产能国家把它这个让你作为储备产能去这个进行战略储备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刚刚的15五规划里面国家对于15五末的储备产能的量从3亿吨的口径直接降了1吨那么按照 30% 倒算的话，那对于整个新增体量可能会较之前大家预期的会降4到5亿。这个其实呢也是与最近大家看这个火电各方面的这个政策其实相匹配的，因为火电在2021年之后审批了三个80几瓦，到今年基本上建设完毕，那么后续从2026年以后来看整个火电的装机增速肯定会下降国家目前的整个政策还是在倡导推动整个新能源各方面的这个去替代火电，所以呢后续火电的这个新建的力度肯定会较过去这三年是有所放缓的，那么对应着你火电既然新增放缓了，那与之相匹配的这个煤炭的新增产能也会放缓，所以其实是思路是一致的思路是一致的。所以这样从整个中国的量来看，就是现有产能打满了，已经打满了利用率，表外产能又打掉，未来的新增产能也不多那这样来看整个中国的供给我觉得未来看到2030年是呈现一个总量稳中再叠加进口可能出现一个稳中趋降的一个局面，稳中趋降的一个局面。那么从整个需求端怎么看，需求端我们看到2025年其实2025年的煤炭需求是非常差的尤其是火电，但是从整个全年的视角来看，火电仅仅只同比下滑 0.6 个点这个仅仅是下滑 0.6 个点那么在这种这个那么今年这个一到七月份火电已经恢复这个两个多点的一个增长那么从全年来看这个整个火电肯定是一个点以上的增长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对整个煤炭的需求是未来五年的视角，就是第一全社会用电总量在整个新兴用电结构的推动下15五的期间可能符合增速保持 5.5 到6 啊，甚至在28年以后的增速可能是往6甚至6加的增速去靠啊。然后第二，整个新能源正式步入历史发展的下半场啊。这个定义其实我在2025年5月份我就写了深度报告来去研判，那么现在回来再去看这个论断啊，其实全部印证了啊。我们看到在2025年上半年，由于136号文出台啊，上半年的光伏抢装达到了250吉瓦，那么在时隔一年后啊，今年上半年的整个光伏方这个光伏的这个发电增速仅仅只有 10%，较过去几年的30到40增速是明显大幅度放缓的。然后第二，整个新能源的装机增速，新增装机今年上半年风光总装机只有110吉瓦啊，2024年到2025年啊，基本上同期接近2倍以上的装机，这充分反映了啊，在这个取消补贴之后，新能源装机收益率下降对于整个装机冲动的影响。那这样来看，整个新能源后续随着你新增装机的放缓，随着你这个当前电网无论是消纳到红线还是这个不太愿意接风光的这个一个现实啊，就会导致你后续整个新能源对整个火电的替代压力一定开始见顶，开始往下走，然后结合着你的总量增长，那么中间给予中国火电的一个成长的需求成长空间，我觉得其实是越来越宽的啊。那么其实这也是对整个煤炭对大下游火电啊，我觉得比较清晰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态势啊。那这是中国。那么第二个国家美国啊，美国我前面说了，就是在2025年在特朗普的这个决策下吧，美国非常清晰的退出了巴黎协定，彻底放弃了脱碳，就是美国不玩碳了，欧洲现在其实也不玩碳了啊，欧洲现在已经开始全起油车了啊，已经不说新能源汽车渗透了啊，所以这个美国的其实这个一个最核心的，我觉得其实就是保证美国的这个 AI 的技术领先。那么为了保证 AI 的发展领先，必须要解决 AI 的供电问题啊，我前面也介绍了啊，煤电其实是短期其实最经济啊。这个最快速啊，且相较于新能源更稳定更强劲的集合电源供应啊，所以美国其实给全球所有国家其实率先做了一个例子啊。我们能看到这个美国其实这个在过去其实美国的煤炭见顶是在2007年见顶啊，差不多是18年的一个下行周期，在去年开始已经呈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触底啊。然后我们从整个美国煤炭的这个需求啊，由于美国煤电的这个需求触底回升，那么对于煤炭的需求肯定是增长的。但是我们认为呢啊，其实我们与整个市场上的一个观点可能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市场上很多人认为美国的煤炭储量非常丰富，并且历史上呢其实煤炭产量比较高，他们认为呢美国的整体的煤炭的这个需求啊可以这个通过内部增产啊充分的去保障啊。但是我们后续的一个报告是由我们这个邓晨奇啊来后续给大家汇报吧，就是来说美国专门煤炭的一个市场的问题。我们觉得就是整个美国煤炭啊，由于缺乏18年的资本开支啊，其实后续产量的弹性其实非常微弱啊。大家可以看我一下图24，就是美国煤炭工人的人均产量，其实在去年已经这个高于过去20年的均值了啊。其实你单靠挖掘你的什么人均产值，我觉得上升空间非常非常有限，非常非常有限。所以这是导致为什么美国会出口转内销的原因，就是国内产量这个短时间冲不上去，那最快的办法就是什么啊？出口转内销啊，出口转内销。所以在这种趋势下啊，我们觉得整个美国后续的整个煤炭的出口啊，其实都会啊这个逐步的去放缓啊。然后第三个国家是印度啊，第三个国家是印度啊。那么印度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印度最清晰的就是在整个印度政府的自给自足的一个战略下啊，这个后续对于整个印度国内产量的大幅度的这个激进的发展目标啊。其实印度煤炭部写到2030年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报告，其实写到印度到2030年要实现15亿吨的这个煤炭产量啊，要实现这个 Made in India， 对吧？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能观察到其实去年的整个印度的这个国内的产量其实就是出现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增长啊，非常大幅度的增长。所以从后续来看，印度啊每年的产量，我们觉得如果是要完成印度政府的目标的话，那其实每年的这个产量增速啊是不会低于 5% 的。那这种煤炭的这个产量增速啊就开始在全球应该是一骑绝尘了。啊，然后从整个需求端来看啊，整个印度其实也要是要这个拆电煤和炼焦煤啊，就整个电煤的角度来看啊，其实印度这几年的整个电力需求其实非常强劲啊，这来自于整个全球气候变暖对整个印度天气的这个尤其是最高气温的这个极端拉动啊。这个在2023年大家看到印度很多报道就热死人了啊，今年这个4月份以来印度的气温一度高达50度以上啊，其实这个气温是急剧的高涨，那么你的这个急剧飙升的气温其实就是会极大的拉升整个居民用电啊，极大拉升居民用电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印度的整个电煤的需求一定是压力是非常大的，压力非常大的。所以印度其实从2024年应该是整个出资100亿美金去采购这个煤电的设备啊，所以整个煤电在印度整个需求应该是一个超越全球其他地方强势的一个区域吧。啊，这个美国是因为 AI， 印度是因为天气啊，就是这个特殊的一个地域的这个影响啊。然后呢，第二就来自于这个印度的这个要打造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这个宏伟战略，就要发展钢铁。所以呢，整个印度对于整个焦煤的需求其实也是水涨船高的啊，其实这个增速也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对于整个印度的这个贸易端啊，我们怎么看呢？就是第一呢，由于整个印度国内的产量，我觉得或许会保持一个很强的增长。所以它其实对于整个传统的这个偏中低卡的这个动力煤，其实需求的进口需求其实是会下降的啊。所以未来我觉得印度第一，由于它这个需求增速可能也比较快啊，其实可能每年会保持五个点朝上的一个需求啊。那么在这种这么快的增速的情况下啊，整个印度可能会有短时间的一些这个供需的一个错配，那么就会导致印度其实还是要向这个海外去采购。同时呢，由于整个印度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资源禀赋的问题啊，那也会导致印度对于整个海外采购煤炭的这个结构会有一些变化。就是第一呢，对整个动力煤说，它未来已经不太需要中低端的一些这个低卡的动力煤了啊，它国内通过这种增产可以完全去满足中低卡的这块的这个供给。那么它需要什么？它需要去采购中高卡的煤炭去给电厂去掺配、啊、那么这个对于中高卡的煤炭的需求我觉得应该是增长的。那么第二，由于它的焦煤端啊，印度是没有主焦煤的，所以它随着它的这个印度钢铁的产能的这个快速提升，对于主锅焦煤的依存度我觉得反而还是会这个扩大啊。所以其实从整个对于印度的进口总量来看，我觉得虽然印度保持了一个非常强势的需求增长，但是可能印度未来的整个进口可能看不到什么增速啊，可能看不到什么增速。但是呢，结构方面会有一些变化啊，主要偏向高卡动力煤和主焦煤啊。然后第四个国家是印尼啊，印尼其实是最近几年扰动全球最核心的国家之一，由于印尼是整个全球动力煤最大的出口国啊。但是我们能看到这个整个印尼从2025年开始啊，这个印尼开始全面调整对于整个出口政策的发展这个发展规划啊，就是这个 HBA 的这个政策啊。其实印尼的想法就是通过控制出口来强化这个印尼的这个资源的主权定价权啊。那么其实从整个2025年印尼刚刚实施的这个 HBA 的一些变化角度来看，其实实习这个还是兑现了一个政府的这个预期的目标，就是控量提价啊，整个政府的收入有保障啊，也能保障国内的一个资源。那么从2026年的年初，其实印尼就向整个市场释放了非常清晰的继续控量的这个政策方向啊。所以前面我也介绍了整个印尼这个年初预计的这个全年的配额要降到6亿，但是最近又调到 7.3 啊。所以这样来看，这个大家可以看我报告里面啊，当时我预计的这个今年印尼的产量区间其实就是差不多是接近 7.3 亿的这个区间啊，其实跟现在我觉得跟实际的角度应该是差不多的。啊，那么我觉得后续可能印尼啊总体的这个量啊，即使未来啊出口量会有增长，或者产量配额有增长，但是这个产量这个增长的幅度会很小，不会像2020年以后出现每年这么大幅度的抬升，我觉得是有根本性的整个出口政策变化的。同时在今年底，印尼的所有的出口都要通过这个印尼的这个出口的这个交易平台，那么就会导致整个政府对于整个出口量，对于整个外汇的把控啊，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么从整个需求端来看，印尼其实是整个全球需求煤炭需求增长最强劲的几个地区之一啊。那么印尼的强势增长来一方面来自于整个印尼 GDP 的高速增长啊，印尼平均 GDP 增速是差不多是在6点左右，后续可能要往8个点去走。那么第二是来自于整个印尼最近几年大规模的发展它的金属冶炼啊，这些高耗能的制造业环节啊，那么带动了整个印尼本土需求的其实是一个非常飞速的一个发展啊，非常飞速的发展。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如说这个金属冶炼或者这个焦化厂啊，这些其实都是印尼都是建离网的。那离网了之后呢，其实都是要建这个自备的这种燃煤机组啊，就会导致美国的这个印尼的整体的煤炭需求呈现了非常快速的增长。而印尼其实又有一个 DMO 政策，就是优先保障国内供给的一个政策啊。整个 DMO 政策其实要求你每年全国的产量必须要满足至少 25% 供给国内啊，剩余的量你才能出口啊。但是我们实际上大家看我图37就能看到，印尼的实际 DMO 的比例在过去几年啊，这个是逐年在抬升的，去年实际上 DMO 比例达到 32% 了啊。所以其实从后续来看如果印尼总量不怎么增长的情况下，由于国内的需求呈现出一个非常强劲的提升态势，那就必然会导致印尼后续的出口量可能会保证不增，甚至像今年出现下滑的一个态势 恰好的一个态势。啊，然后第五个国家是澳洲啊，澳洲其实最大的变化其实就是来自于供给啊，其实澳洲没什么煤炭需求啊，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供给端啊，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整个最近几年整个澳洲的这个 ESG 政策还是在不断的对资源品的这种开采这样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啊，从2025年这个 New South Wales 啊是整个澳洲的这个一个大区啊，它占整个澳洲煤炭产能 42% 啊，其实它出了非常清晰的出了那个 New South Wales Core Industry 的一个规划啊，在这里面它其实已经完全取消了新的绿地项目的新建申请啊，只允许这个在这个以投产项目的扩建啊，那么这就导致未来这些区域基本上没有新的产能了。同时澳洲政府也对现有的矿山其实加大了整个资源税的收采力度，同时呢伴随着整个澳洲现有煤矿的开采深度在增加啊，成本肯定是在增长，所以大家看到为什么今年这个野煤澳洲能够去买澳洲的红笋矿，就是因为红笋矿作为整个焦煤矿往下挖深了之后其实开始亏了啊，其实就开始亏了，所以只能去卖给野苗州啊。那同时呢这个还有一些各种税费啊增长的各方面成本的问题，再加上各地 ESG 这个可能环保组织的施压，所以其实我们统计了一下整个澳洲可能有接近 10% 的产能到2030年再生产能是要退出的啊，那就会导致整个澳洲的产量必然从2526年开始建历史大顶要开始下降，那么这个下降基本上会全面的去反映在整个澳洲后续的出口端啊，所以我们觉得整个澳洲的后续的整体出口会保持一个持续下降的一个态势啊。然后第六个国家是俄罗斯啊，整个俄罗斯来看的话，就是整个俄罗斯第一啊，它的整个在俄乌冲突之后啊，其实这个俄罗斯的产量其实是逐步在下降的，出口量其实也在波动下降的。这个呢其实是有几方面因素的影响啊，就是第一呢，整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俄罗斯的矿其实都比较老啊，其实呢就是为了保证产量需要比较大的资本开支投入，而俄乌冲突打了之后呢，政府肯定是没钱，那就会导致矿的这个缺乏资本开支之后呢，产量自然开始下滑啊。然后第二方面啊，其实这个俄乌冲突其实这个也是要区分这个东部和西部的啊，那你西部啊，你西部区域啊其实偏内陆嘛，就是你也只有一条铁路与中国相连啊，你的这个俄乌铁路运力是打满的啊，其实没有额外的运力，那就会导致你的西部其实没有额外的这个输出地之后，其实产量卖不出去了，那其实也是要下降的。而东部呢虽然靠近沿海啊，但是由于这个俄罗斯是被全球制裁的啊，虽然有一些影子传退啊，但是呢必然东部需要保持相对于全球煤价一定的折让，才能吸引啊这个像印度啊，像中国啊，像朝鲜啊等国家去买它的影子船队啊，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你的东部整个这个俄罗斯的东部的这个煤炭企业的盈利其实是基本上不赚钱或者是很微利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煤炭企业肯定是没有什么增产的诉求的啊，那这也是为什么导致俄罗斯在最近几年整个产量跟出口量其实都没有什么起色，都是往下走的核心原因啊。那么也就是今年由于这个美伊打的这个全球能源价格涨太多了，俄罗斯在里面这个又多赚一些钱，这个整个出口量是有所恢复的，但是我觉得拉长来看了，整个俄罗斯应该是看不到什么大幅度的产量增幅跟波动的啊。然后最后一个国家这个外蒙啊，整个外蒙能够看出来，其实在这个2020年之后，整个外蒙对于中国的出口量其实是大幅度增长啊，并且由于这个中国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需求其实都比较大啊，这个外蒙对中国出口的资源其实占外蒙整个的财政收入应该是能达到 30% 以上，所以外蒙对于整个中国的出口其实是保持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这个诉求的啊。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虽然这个2025年这个由于国内的煤价太低导致这个蒙古进口煤有所减量，但是今年其实就呈现了一个大幅抬升的趋势，所以我们觉得随着后续中蒙铁路的一个建成啊，加上各方面的这个交通运输条件的逐步改善啊，蒙古可能每年对中国的整个尤其是主要出口是焦煤啊，焦煤的量可能每年都会保持在1000万吨出头的这个体量啊，都会保持这个体量。所以这个体量呢一是焦煤啊不对动力煤产生太大冲击，第二呢这个只对中国出口，也不会改变我上面说的全球海运煤这个贸易量持续收缩的一个大的判断。然后以上其实就是我这篇这个报告的这个核心内容吧啊，这个如果各位投资者这会后啊这个还想索要这个报告的这个一些深度的数据啊，或者想就这个报告的一些结论啊或一些变化啊做交流啊，欢迎线下跟我们国泰海通煤炭团队进行联系啊。那么以上是我今天的这个汇报啊，感谢各位投资者，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国泰海通证券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发，并且必须经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审核后方可留存。国泰海通证券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此次电话。